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收听的是717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再次提醒全国各省市157000人溯江，各界声援呼唤良知解体迫害，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时事评论，干扰法轮功学员溯江，法律天理都不容，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明慧编辑部文章再次提醒，关于禁止集资的法理，这些年师父已经多次讲明，但在学员中还是不时发生。最近一段时间的例子是，有学员主办的某大学基建项目不断找经济条件好的大陆学员游说和募股，在学员中造成干扰，更违背了师父的教诲。我们再次提醒各地大法弟子，不管是找人的还是被找的，还是听到看到此事的，一定要学好法，以法为师，修好自己，杜绝在学员中有意无意的发起参与集资活动和为其推波助澜。我们修好自己，才能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项目。如果违背师父讲的法理，用人心做事，结果只能事与愿违，还给修炼群体中的其他人带来干扰，甚至给居心不良者钻空子带来方便。明慧编辑部，2015年8月17日。
全国各省市157000人溯江，各界声援。到本周8月20日为止，已超过157000名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及家人向中国最高检察机构控告起诉江泽民，敦促中国最高检察机关就江对法轮功的迫害罪行立案追查。从5月底到8月20日，明慧网已收到总数157851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递交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公安部门等相关部门的诉讼状副本，其中156080人来自中国大陆，1771人来自海外27个国家和地区。据明慧网部分统计，到8月13日为止，中国大陆各地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人数超过1000人的城市有38个。
8月8日，德国北威州的法轮功学员在杜塞尔多夫市中心的沙都广场集会，声援全球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流亡德国的中国法轮功学员郭居峰在集会上说，在过去的16年里，我遭受了严重的迫害，四次被绑架，被非法关押450多天，期间曾遭受过电棍酷刑5小时，被奴役加工二极管，装石子，收球菜，搬地板砖。在过去的16年里，我熟知的20多位法轮功朋友相继被迫害离世。江泽民是这场迫害的元凶，这一切迫害都是非法的，他应该为此承担法律责任。
实名瑞士政要、 于2015年8月10日联名致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敦促习近平推动控告江泽民这一重大诉讼。他们表示，江泽民犯的反人类罪、酷刑罪等罪大恶极，必须被绳之以法，江泽民令全人类蒙受耻辱的重罪必须严惩。因此他们和全世界所有正义人士一样，都在关注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控告江泽民的事态进展，坚决声援肃江大潮。信中写道，我们要做的就是呼吁，历史会见证我们今天正视这些罪行，要求依法严惩这些不可饶恕的罪犯的行动。这十名政要包括四名瑞士联邦国会议员、五名日内瓦州大议会议员和瑞士联邦前常驻联合国代表。
新西兰著名人权律师托尼·爱丽丝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支持受害者控告江泽民。他说他知道这件事情很不容易，需要勇气。爱丽丝律师说，可以在海外刑事起诉那些对迫害负有责任的中共高官，一旦他们被启动了刑事公诉，那么他们到海外访问时就会被抓捕，受到刑事审判。就像前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那样，在访问英国时，西班牙法庭对他发出了逮捕令而将他逮捕。
据不完全统计，自今年7月起，在短短一个月内，亚洲已有超过13万以上的民众联署举报江泽民的反人类罪行，其中台湾联署人数达近10万人。所有举报联署书由各个国家寄往中国的最高检察院及最高法院，声援肃江壮举的联署行动仍续进行不辍。台湾新北市双河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于8月1日晚上以及15日傍晚，在台北捷运中和线南视角站前广场及中和新南夜市商圈进行联署征签活动。
呼唤良知，解体迫害，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的报道。8月15日，加拿大魁北克城和蒙特利尔法轮功学员联合在魁北克城的 Place de Uber 广场举办讲真相活动，向当地民众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揭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同时征集制止活摘的签名。法轮功学员用法、英、中三种不同的语言向过往的行人讲真相，发放真相资料。
8月8日，在捷克南摩拉维亚的莱德尼斯城堡附近，法轮功学员设立了真相点，揭露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呼吁民众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准备了三份呼吁停止迫害的请愿信，一份送给捷克领袖，一份送给斯洛伐克领袖，还有一份寄给联合国。许多游客在参观这个历史悠久的城堡的同时，有缘看到法轮功学员们展出的图片，并在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征签表格上签名。一位从事社会工作的女士在三份请愿信上签了名，她说，迫害太残暴了，希望我能有所帮助，我要谢谢你们。
马尔默是瑞典第三大城市，文化节是瑞典南部居民及各国游客一年一度的盛事。8月16日，瑞典法轮大法协会受马尔默文化节主办方邀请参加了文化节，并受邀在文化节舞台上演示功法。法轮功学员们设立了真相展位，传播大法真相，同时揭露了在中国正在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及活体摘取器官的罪恶。很多民众主动走到展位前了解真相，并在反活摘真签表上签名。有一位瑞典老人两次来到展位前表达他对法轮功的同情以及对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愤慨，最后他坚定地说，修炼真善忍的就绝对没有错。
8月11日，澳洲纽省绿党议员舒布杰瑞在新南威尔士州议会大厦主办国际人体器官交易论坛，讨论关于国际社会中非道德的器官交易以及对纽省影响情况。与会者表示，澳洲应该修订立法，制止非道德器官移植。当天下午，舒布杰瑞并向议会提交了7万多民众签名的请愿信，以及法案修订草案《人体组织、人体器官交易修订法2015》，得到与会的各党派议员们的支持和赞同。
纽约法轮功学员孙颖的母亲孟昭华于2015年7月16日凌晨4点在黑龙江省绥宁县的家中被多名国保警察绑架。同一天被绑架的还有他的地理老师孙传通、修忠诚、申庆云、顾艳文、王艳霞、张凤田和王淑芳等。孙颖选区的国会议员 Joseph Crockley 得知此事后，于7月29日给美国国务院写信，信中写到孙颖的母亲孟昭华因为练法轮功而被非法关押，并可能受到酷刑迫害和活摘器官，希望美国国务院和美领馆能关注此事，采取必要的行动，确保孟昭华女士的安全。
2015年1月到7月底，河北张家口市近郊与周边县3500多普通百姓签名要求彻底清查中共周永康、薄熙来、江泽民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将江泽民这个幕后操纵活摘器官的罪魁祸首绳之以法。看着征签表上的内容和图片，有人气愤地说，这是谁干的，咱们找他去，谁让他这样干的。有人看着活摘器官的罪行图片表说，江泽民真是够坏够狠的，江泽民真是坏透了。
在张家口周边县的附近村里，有四五个人围上来，看到真相后纷纷说，江泽民祸国殃民，迫害好人，我们要站在正义一边。随后都在反活摘征签表上签了名，按上自己的手印。之后在集市上，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大姐看了反活摘图片表说，没想到还有这样残忍的事，看江泽民那心坏的，江泽民绝对没有好下场，随后毫不犹豫地签了名。
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黑龙江哈尔滨法轮功学员冯雪被非法判刑九年，被关押在呼兰监狱，因得不到及时救治，于2015年8月10日被迫害致死，年仅47岁。冯雪和妻子关淑丽2013年12月6日被哈尔滨市皂里区新农派出所所长马月辉等警察绑架，被道里分局国保大队警察卢军、姚守军、道里区检察院公诉人魏宏志、道里区法院审判长高某等人合谋迫害。冯雪被非法判刑九年，被劫持到呼兰监狱。关淑丽被非法判刑11年，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从冯雪被绑架到开始治病到去世，总共被非法关押19个月零四天。身后留下一双儿女，瘫痪失语的老父亲，以及患糖尿病的母亲。
黑龙江佳木斯市桦川县法轮功学员张显禄、杨景义2015年8月4日下午4时左右，在恒德村遭恒头山镇派出所绑架，被派出所所长王迅杰和于木春劫持到县公安局。法轮功学员李景峰、刘子平和家属赶到公安局询问情况。桦川县公安局政委刘树明和特警大队丁国军强行把李景峰和刘子平绑架，逼问他们起诉江泽民的情况。李景峰被丁国军酗酒后用拳打伤致呕血，又被非法拘留关押三天。张显禄、杨景义和刘子平被非法拘留15天，现仍被非法关押在桦川县拘留所。
福建省福安市法轮功学员肖丽英、郭义华、潘锦荣、郭瑞书和当晚借住朋友家的郑团荣五人8月12日半夜先后被福安市国保大队长李元、副队长黄荣生等警察绑架，非法抄家。郑团荣女士60多岁，退休教师，8月12日到福安女儿家探访，并借住在朋友潘锦荣家。当晚11点多，两人一同被福安市国保大队警察非法拘留。福安市国保大队声称，此次绑架案是由福建省610操控指挥，直接参与人涉及宁德市国保大队和宁德市610办。
内蒙古赤峰市法轮功学员屈亚中、齐红树、魏国玉、王金荣、张春燕2015年7月22日凌晨两时在高速路口被翁牛特旗警察拦截绑架，并扣押了汽车。屈亚中找机会离开，被警察暴力殴打致伤。松山区国保大队徐国峰和洪山区国保大队布仁非法闯入法轮功学员家中抢劫，抢走屈亚中家中的大法书籍、闲置的打印机等几件电子设备， 抢走张春燕家中的电脑、大法书籍，起诉江泽民的稿件、光盘挂件、手机等，抢走祁宏树家中的电脑、iPad 等。
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8月9日，美国费城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费城自由中景点集体练功，正值旅游旺季，许多游客来到这里，美国自由精神的发源地。当天，他们在瞻仰历史遗迹的时候，许多人逐渐将目光转向景点旁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当看到其中既有80多岁老年人，也有8岁儿童，不少人由好奇变成赞叹，并主动前来学练法轮功。卡尔与他太太、6岁的女儿及4岁的儿子来自宾州兰卡斯特，母女俩被祥和的打坐所吸引，前来询问如何练功。在一旁的卡尔也表示很有兴趣，我一直在寻找这样能促进身心健康的方法。他索取了介绍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并说回家后会上网学功。
为了告诉民众法轮功的美好以及真相，俄罗斯圣彼得堡法轮功学员除了举办公开信息活动以外，还参加公共场所举行的城市和国际活动。8月8日，家庭节在海边纪念圣彼得堡300年的大型新公园里举行。当天的活动有丰富的手工艺、卫生和儿童娱乐教育教学计划，法轮功学员也前来参加，有的演示法轮功的功法，有的告诉人们真相。圣彼得堡电视台拍摄了法轮功学员功法演示的镜头，并在当天晚上播出。数千来自俄罗斯各地的民众前来参加这个活动，他们有的表示已经听说过法轮功，有的询问在自己所在城市是否有法轮功修炼者以及如何学习功法。
8月15、16日，来自南台湾200多个练功点的义务辅导员在嘉义市劳工娱乐中心举办台湾南区辅导员学法交流会，前三个半天分30个小组学法交流，彼此分享自己的修炼体会及当辅导员的心得。最后半天大组集体交流，有10多位学员上台分享修炼心得，大家比学比修，互勉精进，找到自己的差距，希望能做好辅导员的工作。大陆综合，警察上门问素江，法轮功学员不惧，现在就告江泽民。
8月15日，澳洲墨尔本法轮功学员汇聚一堂，召开了2015年修炼心得交流会。16名大法弟子分享了他们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修炼讲真相的心得体会。每一位学员在正法修炼中的过程都有坎坷与喜悦，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实修中领悟法理的升华，并深深感恩师尊的慈悲呵护。他们的交流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位同修。
大陆综合，警察上门问素江，法轮功学员不惧，现在就告江泽民。2015年8月15日下午，吉林省长春市兴隆山派出所两个警察闯到法轮功学员韩慧珍家，问写素江起诉书没有，韩素珍理直气壮地说写了。警察又问谁叫你写的，韩素珍说这十几年就因为江泽民发动的这场迫害，你们经常骚扰我，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我的心都在流泪，我为什么不告他。他们又问你都告谁，韩素珍说我现在就告江泽民，我师父说下面办事的人也是受害的，所以给他们机会先不告他们，如果再不知悔改骚扰我，那谁骚扰我告谁。你看我现在还在写，警察也没敢看他桌上那沓纸上写的是什么，转过头看见床上的大法书说你还在看书。韩慧珍说大法书指导我按真善忍做人，我必须得看，然后给他们讲真相。警察李峰拿出一张纸让韩慧珍按手印，韩慧珍说 我不能按，这对你们不好，以后你们也不要写这些东西了。李峰说，你不按手印，下月5000块钱工资你给我开啊。韩慧珍没理他，继续给他们讲真相，问他们都入过什么。李峰说他还想入党呢，另一个说退退退，然后都走了，又到另一个法轮功学员家去骚扰。
长春各处可见素江等真相标语。2015年7月底8月初，在吉林省长春市的景阳大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长春的故居所在地，吉林大学礼堂、法轮功创始人曾经讲法的礼堂，以及长春的伪皇宫、长春电影制片厂这两个参观景点，以及周边的车站、广告牌、林荫小路等处，随处可见真相标语，将在中国兴起的起诉江泽民大潮以及法轮大法好的信息传递给长春的百姓。
河北3500人要求清查江泽民活摘罪行。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1月到7月底，河北张家口市近郊与周边县3500多普通百姓签名要求彻底清查中共周永康、薄熙来、江泽民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将江泽民这个幕后操纵活摘器官的罪魁祸首绳之以法。看着征签表上的内容和图片，有人气愤地说，这是谁干的？咱们找他去，谁让他这样干的？有人看着活摘器官的罪行图片表说，江泽民真是够坏够狠的。一位70岁左右的农民气愤地说，江泽民真不是个正经东西，坏透了，害死那么多人。在张家口周边县的附近村里，有4-5个人围上来，看到真相后纷纷说，江泽民祸国殃民，迫害好人，我们要站在正义一边。随后都在反活摘征签表上签了名，摁上自己的手印。之后在集市上，一位50-60岁的老大姐看了反活摘图片表说，没想到还有这样残忍的事，看江泽民的那心坏的，江泽民绝对没有好下场。随后毫不犹豫地签了名。
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回家消息。北京顺义法轮功学员柳艳梅已回到家中，顺义曾迫害他的女管教找到他说收到了真相信，预审找他时也接到真相电话。因素江被绑架的黑龙江省双鸭山新安矿法轮功学员杨秀英8月15日已回家，表面说15天 ,7 日被绑架 ,17 日被放回，这说明什么大家都明白。2015年8月16日下午2点，在广州街头发真相资料被绑架的两名广州法轮功学员岑德利和张丽，在关押30多个小时后现已回家。在营救过程中， RTC 平台电话组同修开展了24小时接力拨打，福州本地很多学员也都发正念解体邪恶。2015年8月8日被绑架的湖北省松滋市法轮功学员赵梅被非法拘留5天后，已于8月14日回家，摩托车已返还。江苏南通市通州区法轮功学员许亚平8月6日被海门市公安局绑架，非法拘留10天后，于8月17日平安回家。
严正声明，本周464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2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行得端，走得正，怕什么？哈尔滨来稿。7月份，我们黑龙江省哈尔滨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因控告迫害首恶江泽民，遭到当地恶警2次大规模绑架，被非法拘留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达70多人，加上被绑架后走脱的、未被抓却遭受严重骚扰抄家的，总人数接近100名。恶党的迫害导致很多法轮功学员有家不能回，不少人躲避起来。我的姨婆婆所在的乡有几名法轮功学员也遭绑架，姨婆婆打电话给我的不修炼的婆婆，埋怨她参与控告江泽民，说你就不应该在那控告书上签字。婆婆说，我不怕，我70多岁的人了，能把我怎么样？她迫害我儿子，我就要告她。 恶警绑架法轮功学员，这期间因忙于一些事，我很多天没去看望公婆了，二老以为我躲起来了。月末的一天，我去看公婆，一进屋，未修炼的公公说，行得端，走得正，你怕什么？怎么都不露面了？咱们又没做错。我说，爸，您说的对，咱们行得端，走得正，不怕。
江泽民太坏了，告倒他。广州来稿，随着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给民众讲真相，越来越多的民众明白了真相，支持法轮功反迫害。一天，我告诉一位小档口老板说，现在全球法轮功学员和部分民众都在向中国高等法院和检察院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他说，江泽民太坏了，共产党太坏了，我的档口宁可不要也要告倒他。又一天，我告诉一位60岁左右的老人，现在全球法轮功学员在控告江泽民，控告他的人数已经超过14万。老人高举紧握的左拳说，太好了，控告他是不是就是打倒他，起诉他，把他打倒，他太坏了，就是因为他我们才下岗没工作。
警察，我挺佩服你们的。辽宁来稿，辽宁抚顺市新宾县一位法轮功学员今年6月份向最高检察院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8月14日上午9点多钟，这位法轮功学员接到自称当地派出所李姓警察的电话，问是否写了诉江控告状，还问本人是否练法轮功。法轮功学员堂堂正正地回答，是，我控告江泽民了。你知道江泽民给我家带来多大的伤害吗？你看了我的起诉书吗？李姓警察说，你的起诉书就在我手里，我这还有某某的起诉书。最后警察很客气地说，我只是想核实一下，其实我挺佩服你们的，我打了这么多电话，没有一个不承认的。8月7日，辽宁沈阳铁西警察陆续给诉江的法轮功学员打电话，让到派出所询问诉江之事，有的警察给家属打电话，有的警察到诉江学员家去骚扰，甚至有的警察半夜11点多到学员家骚扰，并让第二天到派出所核实诉江之事。有的法轮功学员告诉警察，诉江是宪法赋予我的权利，你不要再来骚扰。有的学员说，诉状是我写的，是我自己邮的，我不到派出所去。有的法轮功学员到派出所去给警察讲了自己为什么练法轮功，练功前后的变化等，并告诉警察，我们是依法起诉江泽民，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是他在犯罪，他犯有非法剥夺信仰自由罪、非法侵入公民住宅罪等反人类罪。有警察表示，他们也不愿干，是上面让干的，有个警察趁屋里没人同意三退了。
得知诉江大潮兴起，主任立即三退。河北来稿，我是70岁的女法轮功学员，7月下旬的一天刚到家，老伴儿就说，有两个居委会的人来过，见你没在家就走了，说明天再来。我想他们来可能是与我控告江泽民一事有关。第二天早上8点他俩来了，其中一个是居委会主任，另一个是居委会工作人员。主任首先问我是否写了控告江泽民的控状，问是你写的吗？会不会有人冒名写的？我说是我自己写的。主任又问，你个人有什么要求？我说江泽民发动的这场迫害是违法的，手段是极其残忍的，灭绝人性的。至今已有近400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伤致残的无数。更惨无人道的是对数万甚至更多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谋取暴利，这些罪行必须清算。现在海内外有10多万法轮功学员对江泽民提出控告，诉江大潮在全世界引起轰动。我说我们法轮功学员的要求就是立即停止迫害，将罪大恶极的江泽民绳之以法，押上审判台。接着我给他俩讲述了自己修炼法轮功前后的身体变化，道德品质的提高，现在全家和睦，孩子孝顺，生活幸福，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教人修心向善的高德大法，讲了善恶有报的天理，讲了三退的意义。最后我问居委会主任，你是党员吗？主任说不是，只入过共青团和少先队。我说帮你取个化名退出共青团和少先队好吗？主任同意了。 那个一起来的工作人员说，他只加入过共青团和少先队，让我也给他取个化名，退出了团队。当他们离开时，我给他们各自一个破网软件和一个大法护身符，嘱咐他们回去上网，好好了解一下大法真相，又给了他们几本真相小册子。他们一再表示不会再来打扰我的生活，不会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
时事评论：干扰法轮功学员诉将，法律天理都不容。据明慧网报道，从5月起至今，已有超过15万名法轮功学员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投递了控告首恶江泽民的诉状。越来越声势浩大的诉将大潮，引起了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部门做贼心虚，采取种种非法卑劣的手段，企图干扰阻碍法轮功学员起诉江泽民。他们采用的方式，一个是上门骚扰、绑架或在邮局等部门蹲守骚扰绑架诉将的法轮功学员，另一个是向国内邮局施压，私自扣押截留法轮功学员诉将的邮件，或者直接命令邮局凡是诉将材料不予邮寄。河南南阳、吉林长春、黑龙江、河北石家庄等地610国宝也在阻截控告信，有法轮功学员给最高检察院打电话查询控告信的下落，高检工作人员回答说是你们地方公安局扣留了信件，并建议说举报他们，提供了举报电话。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绑架诉将法轮功学员最为严重，哈尔滨市各区县发生绑架事件，骚扰拘留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其中哈尔滨市双城区、鄂城区、宾县等地绑架人数达几十人，抓一批又放一批再抓，色厉内荏的打手企图借此恐吓法轮功学员。一、干扰诉将违反法律。2015年5月1日，北京的最高法院发布了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通告后，河北法轮功学员依法写起诉书，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等部门申诉自己的冤情。其实，中国宪法早就规定，公民有向国家机关控告国家机关或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的权利，这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法轮功学员诉将是在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利。首先说明，修炼法轮功也是受宪法信仰自由保护的，没有任何中国法律认定法轮功是邪教。自1999年10月至今，被公检法作为对法轮功定罪的借口有公安部通知、民政部通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司法解释一二。两高司法解释一和两高司法解释二在全文内容中搜索，根本没有出现过法轮功三个字。到目前为止，关于邪教认定正式文件，2000年公安部颁发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0-39号宣布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法轮功教人向善，中共是真正的邪教，中共邪教并没有资格评判什么是邪教，但即使根据中共制定的法律法规迫害法轮功也是违法的。干扰法轮功学员诉将触犯了以下法律法规：一、当初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就是彻头彻尾的搞政治运动，是非法的。在长达16年的迫害当中，将犯下了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酷刑罪以及国内刑法规定的几十项犯罪。江泽民作为首恶，法轮功学员就应该起诉他。任何人干扰法轮功学员诉将，都是侵犯了法轮功学员享有的控告的权利。二、中国的宪法、刑法、邮政法都规定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隐匿、毁弃、截留或私拆他人信件的行为是违法的，如情节严重，造成严重后果，就是侵犯通信自由罪，是触犯刑律的。610特务或其他机构要求邮局，邮局主动顺应还是被动服从，无论指使干扰的人还是实施的人，都是侵犯了法轮功学员的通信自由的权利。三、如果有绑架、抄家、拘禁行为，则是涉嫌滥用职权罪、渎职罪等等。 今年8月，甘肃省金昌市法轮功学员汪立峰与父亲汪玉康肃江受到警察绑架，汪立峰父子向金昌市中院控告当地警察违法，金昌中院已经立案，接下来警察要与汪立峰当庭答辩。答辩什么呢？迫害是违法的犯罪行为，干扰肃江也是违法的，有很多不法之徒上门骚扰肃江的法轮功学员。他们说法律早有规定不能练法轮功，上面规定肃江违法，但是法轮功学员问是哪一条法律的规定，他们却回答不出来。这些人中也包括警察等司法系统的人员，当然他们也根本意识不到，或者意识得到也不能跳出党大于法的邪恶思维。这种邪恶思维来源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中训练出来的恐惧心态和从小建立起来的邪恶党性培训，他们根本无视立法应当遵循宪法原则这一当今各国立法最基本的准则之一这一常识。我国法律规定，一切法律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宪法所遵循的原则之一就是基本人权，信仰自由就是基本人权的重要内容之一，从而不加思索甘当江氏集团的打手帮凶，做出违法犯罪的事。从广义上看，这些干扰迫害法轮功学员肃江的行为是触犯刑法的破坏法律实施罪。二，干扰肃江有违人性。在长达16年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中，迫害面之大，迫害程度之惨烈，血腥残暴，都是有人类的历史以来所独一无二的。迫害面积覆盖全国并延伸到海外，迫害法轮功学员这个亿万之众的群体是迫害面的一个面，另一个面是参与迫害的公检法司、街道、居委会、教育系统、文艺系统、媒体等等，这些人被利益权势利诱，被谎言蒙蔽欺骗，干违法甚至是杀人害命的犯罪行为，造成迫害程度的惨烈、血腥、残暴。近日，石家庄市葛延文向高检、高院、地上起诉江泽民的诉状。葛延文夫妻1996年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自从迫害发生后，葛延文一家饱受摧残，在经历多次非法绑架、关押、酷刑、关洗脑班以后，2002年12月5日，丈夫丁立红在流离失所期间被山西省太原市警察迫害致死，年仅36岁。葛延文的公婆痛不欲生，而其死因至今不明不白。丈夫死后，葛延文不但要独立支撑家庭的重担，还要面对不断的各种骚扰迫害。上海机械设计师35岁的法轮功学员赵洪波，在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后多次被非法关押，共7年，其中两次被非法判刑。赵洪波控告说，长期的非法拘禁导致我未完成学业，没有拿到毕业证，本该学习工作经验和积累社交技能时，我在被非法关押中被逼迫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20岁到30岁中大好的青春，大部分在失去自由和几乎所有正常的生存权利的漫长的痛苦煎熬中度过，周围的亲人也在一次次的打击和担惊受怕中度过。赵洪波还在诉状里列举了自己所遭受的酷刑、虐待等事实。几乎每一个法轮功学员的诉状能写下的是迫害经过，却写不尽法轮功学员个人、家庭、亲友所承担的痛苦、惊吓、恐惧、担忧和忧虑。很多上门骚扰肃江的法轮功学员的人，在听到法轮功学员亲口叙述的受迫害经过，都无言以对，默默离开。有的当场明白真相，不再参与，这是人性使然。但是也有人一意孤行，毫无理性和人性，面对法轮功学员的良言劝说，面对迫害事实也死不回头，干扰肃江是丧失人性的恶行。三，干扰肃江违反天理。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员被江氏集团用金钱、利益、职位诱惑收买，也包括谎言欺骗，这些参与迫害的人员伤天害理，他们遭天理报应的势力也从未间断。在明慧网搜索恶警恶报，总共找到10517个结果。江泽民的同伙薄熙来、王立军、周永康、李东升、徐才厚、郭伯雄、苏荣、周本顺等等，他们都是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他们的官当得那么大，逃不过恶贯满盈以后 恶报加深的天理。现在街谈巷议中，很多人说这是他们站错了队，他们是站错了队，站在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的队列之中，曾经一边实施迫害，一边大肆捞取官职、金钱、美女。但是现在呢，他们纷纷锒铛入狱，成为阶下囚。想必你们都看到了周永康出庭时一扫往昔的威风，剩下的一头白发和一肚子悔青了的肠子，他的官职、金钱、美女、儿子等等都没有了，伴随他的是无尽的恶报。为祸河北的迫害凶徒周本顺，他及妻子、儿子一天被抓，还祸及家族其他成员。媒体报道，周本顺是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唯一一个还没有被公开调查的秘书，似乎周本顺落马是受周永康的牵连，事实并非如此。周本顺的落马是受他一意孤行执行迫害政策的牵连更为准确。2013年3月，周本顺任职河北省委书记，他上任不久，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之一恶贯满盈的周永康就锒铛入狱。但是周本顺却没有从周永康的落马中吸取教训，放弃了上天给予他改恶从善的最后一次机会，在他任河北省委书记期间大肆迫害法轮功，使河北成为迫害的重灾区。他的落马再一次验证了善恶必报的天理绝非虚无，他要面对的将是恶报的开始。全国第一个非法审判法轮功学员的审判长，海口市中级法院陈元朝，因网判法轮功学员被记个人二等功。但好景不长，年仅52岁的他在万箭穿心般痛苦的煎熬中了此一生。善恶有报的天理决定着审判江泽民是必然之举，干扰法轮功学员溯江，法律天理都不容。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谨记大法弟子的使命。最近大陆政经界发生的大事很多，让人应接不暇，打开动态网，令人振奋的消息比比皆是，这点我自己就有深切体会。以前绝大多数时间登录动态网都是直接点击明慧网链接，阅读明慧信息后走马观花地浏览一下动态网中国要闻的标题。近几日随着政法弘誓的推进，已经有14万多名同修溯江。常人层面上，中共媒体也接连发表了几篇对大魔头江泽民不利的文章，再加上8月12号天津大爆炸，幕后涉及到参与迫害大法的现任中共常委，恶人被揭露作恶者现世报应的接连出现，着实让人精神为之一振。不知不觉间，我发现自己的注意力被这类常人新闻所吸引牵动，心情也随着起伏不定。一连两三天上网都是以看动态网的要闻为主，把阅读明慧信息放到了次要的位置，这种现象真是值得警醒。想到可能有和我情况类似的同修，想借明慧网给大家提个醒。我们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真正的主角，无论何时都绝对不能被任何事情干扰而心如浮萍，迷失了方向。人间事态的发展只是为了配合我们正法和救度众生，为我们进一步讲清真相提供有利的条件。从另一个角度讲，人间已经进展到这一步了，说明正法弘誓已经越来越接近表层空间，留给我们救度众生的时间也越来越紧迫了。此时我们最应该做的就是学好法，保持正念，精进不怠，努力做好三件事，不浪费师尊用巨大承受为我们换来的时间，多多救度众生。 常人要做的事不是我们修炼人的事。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悟善的文章，大陆现阶段不适合办传统文化教育。近几年来，中国大陆出现传统文化热，各种传统文化的讲座、报告、读书会、讲堂、私塾、书院、夏令营、冬令营等层出不穷，各种文化产业与公司也应运而生。常人怎么做不是本文想讨论的问题，但许多大法弟子也参与其中，开办了一些传统文化的教育或者文化传播公司、讲堂、私塾、书院、夏令营、冬令营等等。本文想就大陆大法弟子现阶段能不能参与这些传统文化的教育做些探讨，并就自己看到的一些不良现象与同修做些交流。师父在《金经要旨曲中》中说，因为路能不能走正，不只是看弟子修得正不正，大法的整体形式正不正也是关键，所以为师的要经常修正出现的偏差。作为大法弟子，走正大法修炼的路至关重要，如果路走错了，你觉得自己修得再好都等于零。师父在《金经要旨三走正路》中说，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是要正实真善人，成就新宇宙的大法为根本的，怎么能去传去证实那些不属于真善人新宇宙的东西呢？不要为达到目的就不考虑大法弟子为什么而存在。正实法还是正实传统文化，目前在中国大陆做传统文化的教育，大家的初衷是想利用传统文化来证实大法，引导学生得法。即便真能这样，师父的要求是什么呢？16年来，师父要求大陆大法弟子做的始终是直接讲真相，讲基本真相，而不是办第三者媒体，或者把重点去讲传统文化等等。那么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我们是怎么以法为师修炼的呢？我个人不反对大法弟子作为个人参与传统文化的教育，而且还支持，但是现阶段在大陆没有像在大陆之外办明慧学校或者明慧夏令营、冬令营的环境，做传统文化教育的人都不能在课堂教学生公开学练大法，而是将自己在大法中悟到的东西融入传统文化的讲课中去，学生学了之后都认为是传统文化好，而不知有大法，这实际上是用大法在证实传统文化，而没有用传统文化来证实大法。不二法门的问题，相反，一些大法小弟子学了这样的传统文化后，反而会受不二法门的影响，误入歧途。犯不二法门的错误是大陆大法弟子目前办传统文化教育的主要问题之一。大法弟子在课堂讲授《易经》《黄帝内经》《道德经》以及一些佛经、道教与儒教的经书，而且还讲授风水等等，不仅影响听课的大法小弟子，也严重影响自己的修炼。有些做传统文化教育的老学员现在邪悟，走入儒教或者道教或者佛教，有个别的甚至另立教派，表面也说大法好，也教学生说大法好，实质另搞一套，并不按大法修。有的听传统文化课多的大法学员也放弃了修炼，没放弃的也不积极做三件事， 不二法门值得大法弟子警醒。第二大问题是道法、切法严重的乱法。为了给学生上课，一些大法弟子编了一些教材，有的写了一些书，这些书涉及大法内容时不敢明确标注是大法的内容，就变着花样用自己的话说。有的人在大法中悟到一些理，又不敢说是自己在大法中悟到的，就直接把它当作一种自己发明创造的理论去宣讲，要学生去学背自己的书而不是大法经书。有甚者教学生练法轮功，却是他自己改了的一套东西。有的搞出一套教育理论，说通过他的这套教育可以了悟真理，觉悟自在等等，还有许多似是而非不在法上的东西。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确指出，第二个要求是不要往大法里面掺杂个人的东西，不允许你用我的原话当成你的话讲，否则就是道法行为。你只能用我的原话讲，加上老师是怎么讲的，书上是怎么写的，只能这样去谈。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样一说就带有大法的力量存在了，你不能用你知道的事情当成法轮大法来传，否则你传的就不是法轮大法，你等于破坏我们法轮大法。你按照你的想法，按照你的思想去讲，那不是法，不能够渡人，也不能够起到任何作用，所以谁也讲不了这个法。师父在《金经要旨法正人心》中告诉我们，如有人从大法中得到一些启示，就搞起了什么社会上的文明举动，这种来源于大法却不能正视大法的切法行为，从另一面却抵消着大法。师父在《金经要旨定论》中还告诉我们，大法弟子们切记，将来无论何时何地何人，以任何借口把大法分成部、派、门、宗等类似行为，都是乱法。我没有教你们做的，你们永远也不能做。显示心加上欢喜心，最容易被魔心所利用。你们在大法中悟到什么，都是无边法理在一个层次中所存在法理之一点而已，切不可为此给法或法的哪一部分以至哪一句话下定义。如当众宣说，话一出口，罪业即成，重者身重如山如天，如何修？如有篡改大法另搞一套者，其罪大之无边，生命在还恶业时层层被灭尽的痛苦是永无终尽的。办传统文化教育的一些大法学员，是不是自己的显示心、欢喜心及各种名利心让魔利用了，才干出一些不符合法的事情来呢？我们是来修炼的，不是来干常人的事业的，放下心来实修吧。第三大问题是占用大法资源，一是占用大法弟子人力资源，二是占用大法弟子财力资源。有的教学点上有多个大法弟子在上课，甚至做义工，这些本来应该去做三监师的大法弟子耗费在这些教学点上。有的教学公司是大法弟子集资办的，有的是由大法弟子的赞助，这些教学点收费都很高，而多数是大法弟子家里的孩子在那里学。这些本来应该用来正实法救众生的钱，用到了这些教育上。在此提醒那些将自己的孩子送入这些教学点的大法弟子，目前大陆的传统文化教学点不是海外的名会学校，孩子在那里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提高。要想孩子得法提高，还得自己在家踏踏实实地与孩子一起学法修炼，共同提高，向外求是没有出路的。
日夜一夜，泪水啊再一次洒满胸前，有谁能知道你的心酸，有谁能知道你的艰难。
One, one.